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士师记十一章四到十一节，二十九到四十节。士师记十一章第四节，过了些日子，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亚门人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基列的长老到陀伯地去，要叫耶弗他回来，对耶弗他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耶弗他回答基列的长老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出离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弗他对基列的长老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回答耶弗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弗他从基列的长老回去，百姓就立耶弗他做领袖，做元帅。耶弗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呈明在耶和华面前。二十九节，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拿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耶弗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也必将他献上为燔祭。于是耶弗他往亚门人那里去，与他们征战，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他手中，他就大大杀败他们，从亚罗尔到米密，直到亚贝勒基拉明，攻取了二十座城，这样亚门人就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三十四节，耶弗他回米斯巴到了自己的家，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作难了，因为我已经向耶和华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女儿回答说，父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又对父亲说，有一件事求你允准，容我去两个月与同伴在山上，好哀哭我终为处女。耶弗他说，你去吧，就容他去两个月，他便和同伴去了，在山上为他终为处女哀哭。两月已满，他回到父亲那里，父亲就照所许的愿向他行了，女儿终身没有亲近男子。此后以色列中有个规矩，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基列人耶弗他的女儿哀哭四天。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上一次谈到祭奠的时候，我们问的问题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谁在做王？通过两个问题，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第一个就是，我们是靠我们自己，还是我们是靠神来生活？我们喜欢靠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喜欢控制那个环境。我们为什么喜欢控制环境？是因为我们内心里面追根究底，我们有一个惧怕，惧怕使到我们想控制环境。其实我们控制不了，即使控制了，我们发现是虚空的，是短暂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更美的更好的一条道路，就是靠神。神知道我们是惧怕，神知道基甸惧怕，神一步一步引导基甸，让他看见，你靠我， 你把你的生命，你把你的这个前面的挑战交托给我，你就会发现有一个转机，就好像基甸他发现神在，其实神在为他预备，神在带领他。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当我们在想是谁在做王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谁在做王，我们要想我们是为我们自己还是为神而活。那原本这个基甸看来很好的一个开始，不过他我们发现好像那个杰吉尔变成海杰海德一样，那他专注于自己放纵自己的时候，那我们就看到基甸怎么变样了，成为一个任凭自己不顾别人的人。基甸也变成一个高举自己甚至要操纵神的人了，这是基甸的那个危机。所以我们追根究底，为什么我们靠自己呢？很多时候在内心世界里面我们为自己而活。那不过有福音，基甸的生命里面虽然是看起来有点失败，不过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纪念他作为一个信心的见证人。那我们曾经相信耶稣或者我们偏离了，神仍然纪念我们，我们可以回转的。那基甸死了，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还有几位士师来来去去了，那不过以色列人的问题终究还是存在，问题是越来越严重了。来到第十章的时候呢，那边告诉我们以色列人从拜偶像变成拜各国的神了，各国的神。那这一次呢，神就差遣亚门人来欺压他们。亚门人来欺压他们，看一下那个地图啦，稍微了解一下，因为要今天讲到其中一个地方可能不是那么清楚啊，所以请音响室帮我们来投影一下一个地图。好，那所以你们看到这个地图呢，在那个左边呢就是以色列的这个地方，这个是约旦河，好，以色列约旦河啊。然后今天的那个发生的战争的地方呢，那亚门人在东部，那这个地方，那其实他们已经来到摩押下面的地方，然后他们现在攻占这一块的土地，那这个就是今天耶弗他跟亚门人争执的地方啊，这一块的土地，南部是亚嫩河，北部是亚伯河啊，所以两条河中间的地方，这就是他们争执的地方。这一块地呢，在民数记那边告诉我们，是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他们上去攻取了这个西宏王的地，亚摩利人的地啊，所以从此就在那边住下来了。那现在今天我们会看到亚门人呢，他们来，他们要攻占，他们要说这一块地呢是属于他们的，不是以色列人的地方。好，所以这就是那个背景，谢谢。那可以了啊。那让我们看到在今天亚门人当他们来欺压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发生什么事呢？以色列人在第十章告诉我们呢，他们又在悔改了，每次都是这样的哈。他们在面对困难被压迫被欺压的时候，他们悔改了，甚至他们除掉各样的偶像，在他们当中拜各样的神明，各国的神，现在他们似乎愿意放下这些假神的时候，圣经却没说神为他们后悔，圣经没说好了我可怜你们来救你们，圣经只是说神为他们担忧，神为他们担忧，因为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好像来到神面前。不过过去的历史啊，这过去的几个事实我们所听的这几堂信息告诉我们，以色列在追根究底在他们的内心世界里面呢，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悔改。然后来到十一章，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呢，就冒出一个耶弗他了，圣经也没说神兴起他，圣经也没说神坚固他的手，好像在过去的几位士师，圣经只是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强盗，他是一个妓女所生的孩子，也是一个强盗。你说，强盗也不一定是坏事啊，哈。我们中国人有这个《水浒传》里面的梁山好汉嘛，哈。那么英国人也有 Robin Hood， 可能是那个劫富济贫啊，帮助那些穷人的这个好强盗也不一定。那是不是这样呢？圣经告诉我们，耶弗他的生命很复杂， 耶夫他的生命很复杂，不过耶夫他的生命显示他的整个 人生、啊、他的整个人生，他的思想，他的话语，他的举动，他的决定有一个目的，就是利用神来达到他个人的目标。我们来看看这个人的生命呢，是不是也是我们生命的迹象。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不只是一个历史的人物，主，我们看到不只是你向他施恩，主，我们也看到你用你的话光照我们内心，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在你面前心思意念赤露敞开之外，我们也看到主你愿意施恩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归向你。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所以我们就从耶夫他的生命，耶夫他的举动，耶夫他的说话来看一下一个利用神的生命。利用神的生命是怎样的一种生命呢？或者在我们的生命，自己的生命当中啊，你也可能有这种迹象。那因为圣经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光照我们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么敬虔、那么依靠主的人。我们有些地方我们得罪神了，我们有些地方我们需要悔改。我们从三个方面，也可以看你讲到的大纲。那第一个方面，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心里面所产生的意念，心里面产生的意念来看，我们是不是在利用神。那第十章那边告诉我们呢，十章十七节那边，我们刚才没有办法，没有时间读。以色列人在面对亚门人的那个威胁，记得吗？从东部过来要攻打这个两条河之间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危急，他们就甚至说了，谁愿意攻打亚门人就可以做全民的领袖。这是他们无奈希望有人可以带领，可是却没人来带领。突然之间呢，就讲到过了些日子，四节到五节呢，还没有人应征这份工作，这个带领以色列人的工作呢，没有人应征呢，没人应征怎么办呢？真的是谁来都可以，就来到了一个这个耶弗他就出来了。那耶弗他，我们说他的家境不好，妓女的儿子，一到三节告诉我们，甚至被他的富家的人呢赶出去，所以才沦为强盗。这样的一个人呢，如果申请工作的话呢，这种履历没有人会请的。你是个强盗，妓女的孩子，没有什么经验，带领打仗也没有。可是这个时候，因为这么久了哈，四节到五节没有人应征，没有办法了。激烈的长老看见敌人逼近，所以用这个闽南话啦、福建话，无好黑买后，就随便去找，只要这个耶弗他呢，或许他们也想一想，这个做强盗的人呢，可能比亚门人还要野蛮呢、所以可以为我们来征战，就去找他了。那接下来的几句话，弟兄姐妹，这个圣经描述的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呢、从基列的长老从以色列的北部跑到这个耶弗他的地方去，请他来做什么呢？这个典型的 negotiation 呢，讨价还价的这个过程当中，基列的长老一开价的时候呢，是比较低价的，因为原本他们说只要谁愿意来为我们打仗，就可以做全民的领袖。可是他们来找耶弗他，他们说什么呢？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他们来找耶弗他的时候，他们是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好让我们与亚门人打仗。那元帅跟全民的领袖有点不同，元帅只是一个将军，带领我们打仗，打完仗之后呢，不是你做领袖，是另外一个人做。所以呢，原本的价位啊，是你来做元帅。那当然这些激烈的长老在打他们的算盘呢，耶弗他也同样在打算盘啊。耶弗他就下一句话说，你们过去不是讨厌我吗？ 现在为什么来找我呢？这个是把自己的身价抬高了。你以为我这么容易会答应你吗？没有想过你过去怎么对我啊？你没有想，可能你在你的生活当中也有过这样的经历，这种对话。所以基列长老就明白了，哎呀，糟糕，被他看穿了，没那么简单，做元帅不够，所以只好下一句就说了，好了，八节，如果你愿意回来的话呢，你就可以做全民的领袖啊。这个就是耶弗他要的，耶弗他得到他所要的。这个讨价还价呢，是我们每一天弟兄姐妹在教会外面生活的那个写照，对不对？稀奇的不是这里有讨价还价，是稀奇的是这是神的百姓啊，彼此在讨价还价，这个是那个令人觉得悲哀的事情，神的百姓在互相的利用。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题外话了如果你来到教会，有时候对教会有些不满你要记得在教会外面是差很远很远的，教会外面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跟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的相处真的是差很远，因为我们都是经历神恩典的人。那不过回到这个耶弗他跟这些基列长老的这个对话呢，还没完呢，还没完。因为表面上耶弗他得到他所要的东西，对吗？做全民的领袖，可是他的算盘还没打完。为什么呢？第九节你就看到了，第九节他不是说那我打赢了你就让我做全民的首领，对吗？不是，他说耶和华如果让我打赢了就做全民的首领。把耶和华的这个名字搬进来了哦。为什么把耶和华的名字搬进来呢？其实他的意思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基列的长老，如果我打赢了就证明神跟我同在，那如果神跟我同在，你们不让我做全民的领袖，那你们不是违背我，你们是违背神。换句话说，基列的长老，我要你们松吧，我要你们在神面前奉耶和华的名宣誓，不可以违约啊。所以基列的长老没办法，哎呀，又被 corner 多一次，又被逼到一个角落多一次，所以十节他们只好有耶和华在你我和我中间做见证，这个是松巴了，对吗？宣誓说好了，不会违约了，完成交易了，耶弗他就满意了，不只得到一个做首领的一个应许，而且有松巴，有宣告了，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就看到这个耶弗他的人，他的意念呢，从头到这里呢，都是为自己做打算的。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呢，就用耶和华的名字来完成这个交易了。那有时候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的生活在教会外面，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会这样呢？挂虑的、所想的是我自己的益处，甚至为我的家庭、为我的前途来做计划。然后呢，哎呀，在某一些时刻、关键的时刻，哎呀，把耶和华也搬进来，他把耶和华搬进来，想到他了，我们可能明天要应征了，说哎呀，我们先祷告一下神，让神来帮助我一下，能够达到工作。哎呀，我快要结婚了，还是到教会聚会一下好，让神来祝福我们两个人嘛，或者许许多多的这些情况里面呢，我们就想我们不如到神那边去。有神为我们撑腰，神帮助我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吗？那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呢，那你要小心啊，因为你跟耶弗他差不多一样，因为在你的生命里面呢，神可能我记得汉阳传道有讲过，神可能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小菜而已。不过我觉得这样的人呢，不只是没把神当成生命的小菜，可能只把神当成餐桌上的纸巾而已，当你需要的时候你用它，用完了之后就丢掉了，想都不再想。神在你生命当中是这样，在你需要达成你的目的的时候，神出现了，在你的脑海里面浮过了，你想到他了，你向他祷告了，事情过了之后 丢掉了。
那神每次让我们来听他的话语的时候，都在告诉我们，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看见其实我们的身份跟耶弗他不差太远。在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嘛，那神怎么看我们呢？我们可能好像纸巾一样的看待神，神怎么看我们呢？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呢，的确我们好像耶弗他一样是卑贱的。其实以弗所书保罗说啊，其实我们在不认识神之前，我们在神的诸约各样的应许是局外人呢，我们是外人，我们不是神家里人，我们什么都没有。在神的这个应许当中，我们没有指望，没有神，那是保罗说的。那如今呢，他说如今因为耶稣来了，因为耶稣以他的身体啊，以他的身体废掉那个冤仇，神恨恶我们，耶稣来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来使我们与神和睦。不止这样啊，保罗说我们靠着他的血现在回到神那边去，成为神家里的人。你看到那个不同吗？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的一份子。到了启示经文结束的时候，我们甚至被建造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成为神教会的一份子。这就是神怎么看待我们。弟兄姐妹，你看到那个不同吗？在你的脑海里面，神只是一个漂浮浮过的一个意念，可是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啊，神看你为宝贵，神看你是家里的人，神把他的应许给你，神让你在他的约上成为他的家里的一份子，神让你成为教会里面这个房子里面的一份子。这就是神怎么看待我们，靠着他的宝血，神看重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神面前。那如果你的意念是为自己，想的是自己的利益，那今天我们会回转，让神的意念来充满我们，因为他是这么看待我们的，因为神爱我们。那这是第一个方面，一个利用神的意念，对比一个看重神，让神的关系来主导我们的意念。那不过意念其实是树根的，弟兄姐妹，好像一棵树啊。接下来呢，你可以看它的树干。那第二个方面，这个利用神的生命，从我们口中所出的话可以看得出。那其实这个是耶弗他表现最好的地方了。那十一节开始，当大家都蜂拥的来高举耶弗他，所以十一节那边说百姓立他做元帅做首领。诶，仗都还没打呢，本来说打完仗才给你做首领的嘛，现在还没开始打仗，人家就立他做元帅做首领。哎呀，都可以了，什么头衔都可以给你了，只要你愿意带领我们就行了，非常的信任。然后十一节说耶弗他就开口向耶和华说了话。他是先向神说话，如果你注意十一节那边应该是说了很多话，可是圣经没记载。圣经记载的是从十二节开始，耶弗他向这个亚门人的王所说的话，十二节到二十七节这么长。耶弗他是整本四世纪里面说话最多的人了，说话最多了，之前的四世都比不上他。他说话向神说了很多话，可是没记录，像人说的话呢反而记录了。为什么呢？是这样子的，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读圣经的叙事文哦。圣经的叙事文是很扼要精简的，只记录那些有必要记录的话。耶弗他向耶和华说的话呢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没有记录下来。他可以在神面前讲很多话，很多属灵的话，很多敬虔的话，没记录，多余的。可是他向亚门人讲的话呢有一点价值，就记录下来了。他向亚门人讲的话记录下来了。那当神以前呼召巴拉的时候，神向基甸说话，叫基甸不要怕。过去神有说话呢，今天这段记录里面有没有注意到耶弗他说很多话，神 一句话都没说。神沉默了，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相信你有过这种 感受啊，这种经历，跟一个人在一起啊，你曾经用很多话劝他，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后来你发现他给自己很多理由，为自己解释辩护，到一个地步呢，你就发现你不要讲话了，你就让他讲，他继续讲，他就讲，你就不讲了。所以这里耶和华不讲话了，因为耶和华他的话太多了，就让他讲。不过当神看来什么都不说的时候呢，却通过耶和华他的话，对亚扪王说的话呢，带出一些重要的信息。所以圣经的作者知道这段话是重要的，记录下来吧。那虽然神不想跟耶和华他说话，不过耶和华他对亚扪王说的话呢，反而是神的心意，所以记录下来。那因为亚扪王呢，在13节开始，刚才我说了那块土地记得吗？两条河中间的那个亚嫩河跟亚伯河中间的那块地，亚扪王基本上他说，我跟你打仗，我跟以色列人打仗啊，是因为你们以色列人把我的这块地抢去了，还给我啊，这个是亚扪王讲的话。那耶和华他怎么回顾呢？接下来的话比较长，长到我们今天读这个读经都没有办法读了哦，所以我就稍微解释。那他就从14节开始呢，耶和华他回顾历史，回顾历史说这块地是从亚摩利人那边得来的，不是从你们亚扪人这边得来的。那历史的确是这样。然后耶和华他在23节那边虽然讲了这个历史，他却用一个神学的角度来看待他，怎么说呢？他说这块地是我们过去从亚摩利人那边得来，不过亚扪王你听清楚，这块地是耶和华给我们的，这块地不是凭着我们自己去打仗，单单打仗得来的，这块地是耶和华交给我们的。正如基莫王把那块地交给你们亚扪王一样。有人这个有一些新派的神学家说，哎，这个耶和华讲错了，因为基莫呢不是亚扪人的王，亚扪人的神，这个基莫呢是抹押人的神啊，亚扪人的神叫米勒公。那为什么耶和华他会弄错了呢？其实不是弄错，因为当时很可能的情况呢，就是这个亚扪人已经攻占了抹押人的地，所以从那个亚嫩河要往北进入刚才我们所讲争执的这块地区。所以其实耶和华他在说抹押人的地，那个抹押人的神已经给你了，所以亚扪人你要知足啊，不要越界进入耶和华给我们的地，因为你会遭殃的，你会遭殃的。那然后他还带入先烈，在25节啊，在讲到回顾民数记。那如果以前我们有查民数记可能有点印象，当时以色列人就在这块地上，这个两条河之间的地，当时他们在那边预备过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抹押人的王巴勒，那他很担心，他说糟糕了，这个以色列人好像蚂蚁这么多，我们怎么样的来把他给赶掉呢？怎么样的把他来赶掉？那耶和华他要带出的这个先例是讲什么呢？这块地是属于以色列人的，即使几百年前抹押人的王啊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呢，也不是在争执这块地是不是属于他们，他只是想把这些人赶走而已，不要抵挡神的作为，看到吗？那耶和华他的思维里面呢，要一直告诉这个亚扪人的王，这块地是神赐给我们的，这块地是神的作为，神在带领你，不要抵挡神，你会遭殃的。最后来到26节，这个耶佛他的用最后一个论据，就是这个所谓沉默的论据，沉默的论据 argument from silence。 那这个论据很好用的，甚至到现代呢还有人用。如果大家知道10年前呢 这个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有那个所谓白胶的争执，白胶主权的争执 Pedra Branca 的那个小岛，那个岛多大，那个岛大到只能够建一个灯塔而已了，差不多是这么大的一块一个小岛，那两个国家都讲是属于他们的，哎呀怎么办呢，就带到那个国际法庭了，哦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啊，那边去审理。然后当然这个白礁我们知道后来就主权是归给新加坡了。哦，不过在新加坡的那个呈上的这个证据当中，其中有一个是这样说的。从1847年开始到今天，在这个岛上周围的沉船事件有沉船五六次，都是新加坡政府去调查的，马来西亚政府从来没有去那边调查过啊，所以马来西亚在过去的100多年一件事都没有做到，突然间说这个岛是他们的，那所以新加坡的政府就以这个来说明，诶，新加坡一直在这个岛上行使主权的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啊，是这个观念啊，这是其中相当有力的一个证据。那耶伯他也是在讲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的人呢，在这块地上住了300年，你们都没有来抢地，现在突然间说这块地是你们的，哎，有点不合理了。耶伯他生平这一刻呢，是他最出色的时候啊，英文说 This was his finest hour， 因为他讲的话完全从神的角度来说明，过去神带领我们，现在你看连敌人也认明这个巴勒，认明呢是神的作为，那我们住在这里，神允许我们完全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看待你的生活呢？那我们在做一个选择，而耶佛他告诉我们呢，我们看待历史，我们看待我们自己的人生，那可以选择两个不同的角度。那一个角度呢，就是你把你的生命啊看成你的故事。人家问你，你过去是怎么样的，你就说哦，我过去做了这件事，做了那件事，哇，我考了博士，哇，我赚了2000万啊，这个是你的故事。那圣经也是很属实的，对吗？你看刚才讲这个历史的时候呢，跟这种国际政治的纠纷不会差很远。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呢，弟兄姐妹，历史包括你跟我的生平有一个更高的层面 higher plane， 在我们人的活动、人的决定、人的做的事以上有一个更高的层面。我们的历史不只是你跟我的故事，我们的历史是神的故事。特别你认识耶稣，你要记得这一点。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你的生命不是你的故事了，你的生命是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分享的时候，过去一周怎么样啊？那你可以说过去一周我做了这件事，我在想那件事，我有这个计划。或者你也可以说过去一周神在我的生命上做了这件事，做了那件事，神在带领我做这个决定，神让我想到那么的一件事，这是你的选择。不过对于耶佛他一个这么糟糕的一个人呢，他至少在头脑上他明白以色列人的历史不是人的作为，以色列人的历史是神的作为，神的百姓的历史，你跟我的历史不是你的作为，是神的作为。那在你个人的生活是这样，在教会当中更是这样。那耶佛他的口说出最精彩的话，不过耶佛他的生命却陷入一个最黑暗的一个阶段。那第三个方面，我们从这个人际关系啊来看出果子。那如果说那个意念，刚才我说耶佛他的意念是一个根，树根呢，如果说他讲出来的话是那个看得见的那个树干，那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和他所做的事，耶和他的人际关系呢，就是那个果子。从果子可以看出树来，耶稣的话。我们的口，我们的口可以说出很属灵的话，我们的口可以说出很神学性的话，好像刚才我们听的，哇，神怎么带领我们，神让我们住这里300年。可是我们的表现，我们与人相处，这是我们的果子。从这个果子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树，怎么样的一棵树。因为我知道有人是基督徒，有人在教会里面，有人跟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讲很属灵很造就人的话的。可是在外面在外面跟适应生，在外面跟那个大巴士的那个巴士的那个师傅，我们可以很不客气的，我们可以很没有礼貌的，我们可以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那就显出我们内在的生命了。从人际关系的果子当中，我们看出生命究竟是怎么样。那耶伯他是这样子的，在他讲完属灵的话之后呢，你看29节那边说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哎呀，神帮助他，神沉默，不过神还是使用他，哎呀，这个是神的恩典，神居然愿意使用耶伯他，他也知道他也可以靠着神的力量来打这个胜仗，完全没问题，跟以前基甸跟巴拉跟俄陀涅一样。可是呢，这时候耶伯他选择向神发誓，如果你让我打赢了，我回到家中第一个出门迎接我的人，我就把他献上为燔祭。然后不需要这么做，因为神已经真的临降在他身上，可是他要操纵神，他要确保交易完成，记得吗？在耶伯他的思维里面呢，他总是要用自己的方式确保他的交易完成，他能够不只是确保，他不只确保基列的长老会把他所要的给他，他也要确保耶和华把他所要的给他。谁知道出来的是他的女儿，出来迎接他的，圣经还特别强调是他独生的，此外没有儿女，只有一个女儿而已，他要跟你讲这件事。36节，这个女儿怎么说呢？父啊，你既然向耶和华开口了，你知道你的口啊，你讲了这么多话，你向耶和华开口了，就照你所说的去做吧。你的口，你不是讲很属灵的话吗？耶和华他怎么不知道刚才他讲的话，那个献祭，把人献为燔祭，这是外邦人的做法，这是神所痛恨的事情，怎么可能？耶和华他神学知识这么多，那居然会这样子的来向神发誓，那我们都会惊讶。不过想想看，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退回来想到你自己跟弟兄姐妹你所想到的人的经历里面呢，你不会那么的惊讶的。因为真的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很多时候我们处事待人的方式跟我们头脑的神学差很远的。那我们头脑可以对三位一体，对耶稣的救赎很清楚，可是来到跟人相处的时候居然用不上，反而用属世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人际关系的问题，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似乎不了解圣经的话，不只是在头脑上，不只救了我的灵魂，也是应该主导我每一天的生命的。那在耶和他的生命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他处事待人的方式显明那个真正在引导他的神学是什么，不是那个对神纯正的认识，而是他心里面的那个私欲，那个在引导他。耶和他因为不只是胡乱发誓牺牲他的女儿，你看到他人际关系的果子来到12章，我们没有读了，可是来到12章跟以法连人的关系也同样
出现问题了。以法连人，我们上次讲到基甸已经讲过了，对吗？以法连人当基甸打赢打胜仗的时候，这些以法连人他们是好为首的吗？他们很生气，哎，你为什么去打仗没有叫我们呢？生气。然后这个基甸说，哎呀，当然啦，你们已经抓了两个首领啦，谁能够跟你们 fight？ 然后你们是最厉害的啦，就安抚了。那这一次呢，耶和他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就是耶和他，我把你宰了。就率领基列人去打以法连人，把以法连人当中杀了42000人呢，几乎把整个支派都消灭掉了。这就是耶和他的人际关系，他跟人的相处就是这样。想操纵神，牺牲了他的女儿，然后凭自己的血气来杀害同族的人，那所以他比基甸更厉害。啊，基甸杀了一座城，这个耶和他几乎把一整个支派都消灭掉了。我们真正的神学在哪里呢？如果你问你想想看，那你真正的神学，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正的神学不是你星期天听了什么道，你所明白什么神学，你参加哪一个讲座，听了哪一个大牧师讲的道，那不是你真正的神学。那真正的神学是通过你跟人的关系显露出来，那个就是真正在主导你引导你的那个神学。所以耶稣说了，我刚才说了，从果子可以认出那棵树来。如果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跟家人相处，我们是顺着自己的心意，不管别人的那种感受，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你要小心，你的神学不是从神来的，你是用一个属肉体的意念来引导你。你如果看见你的生命好像耶和他一样啊，你支离破碎，你在拆毁你跟人的关系，你还毫不在乎的话，弟兄姐妹，你要小心，你要小心，因为你不要以为你头脑所认识的那个是你的神学，那只是一个知识而已，因为那个知识还没有改变你的生命，你还是按照你老我以前的那种生活方式，那我们是在自欺欺人了。不过你就看到这个恩典了，神的恩典。耶和他这么糟糕的一个人呢，神的灵仍然降在他的身上。那因为这个是福音多么奇妙的一件事，你知道吗？福音其实是有两件很奇妙的事。那第一件事呢，就是神不是按照我们的条件，你看这个人呢，这个耶和他这位士师，神不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条件，而是凭着他自己的旨意，按照他的爱，差遣儿子耶稣来为我们死，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使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刚才讲了，可是这才是第一件而已，神还不满意啊！神在我们这样的人身上还做了第二件事，那这第二件事就是更重要的，在今天来讲呢，除了救我们之外，他看见我们，哎呀，这个人整个人的生命支离破碎，他看见这个人的生命被罪拆毁了，然后就是说，哎呀，我需要在这个人的身上花功夫啊，而不只是在那个急诊室里面把你救活了，没死啊，活过来了。神说，哎呀，第二步，我要让他我的圣灵在他心里面做一个复健的工作，你明白啊？修理他，让这个人支离破碎的生命能够慢慢的修复回转过来，这个是神福音里面第二件最伟大的事，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事，不止拯救我们的灵魂，而且是在重建修复它，使到我们最后每个人的生命能够 好像保罗说的，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耶稣基督的那种样式。这个就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事。所以弟兄姐妹，如果 你真的在神面前坦诚，如果你发现你生命的某一个角落，你的话，你的思想，你的人际关系，其实偏离这个福音很远的话呢，那神的灵在你的心里面感动你，你转回回到神面前说，是啊，神，你的话是真理，可是我没有照着真理去行，求你来改变我，回转向神承认你的罪，那你就发现这个真理呢进入你的心里面来主导你，成为你的信仰，复健的工作开始修复你的生命，与神不只是与神关系上和好，也能够与人和好，结出神喜悦的果子。那我们就明白了，哇，原来我们所认识的福音是这样子。不过我还是要讲，那如果我们还在思想寻求真理的话，那你看见我们每个人呢都有一个神学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包括不认识神不相信神的人，你都是有一个哲学，一个思想在引导你的。而你要问的是，你的那个引导你的思想那个价值观呢，有没有结出好的果子，还是他结出的果子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一个生命。我们尊重所有的信仰，不过你从你的果子可以看出你的树来。这个信仰，你的信仰，你的思想有没有救你呢？如果过去没有救你，那么不如来到这位能够救人的神，来到他面前，你就会发现神借着耶稣，刚才我说做两件事，神借着耶稣他要拯救你的灵魂，赦免你的罪，借着耶稣他要开始重建你的生命，修复你跟人的关系，借着耶稣复活的大能，他要改变你，他要改变你的心。那你过去的意念是为了满足达到自己的目标，那神会让你看到，因为有新的主人呢，耶稣基督，让你愿意放下你自己，服侍他，为他的缘故想到别人的要求。保罗说求灵舍的益处，神也会改变我们的口，让我们不再虚假，不只是嘴巴讲一些好的话，而是心里面，耶稣说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流露出来，我们就流露出，因为一个心生命被改变，自然流露出一个造就人爱人的话。神也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就发现当我们谦卑在神面前，那个修复的工作开始，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人降服在耶稣面前，跟神和好之后，跟人的关系有了转机。神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因为神怜悯开恩。如果你过去的神学没有救你，那么现在回到神那边去，因为他能救你，他能改变你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啊，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看见我们 不只是停留在一个头脑，一个丰富的一个知识上，而是让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知识需要主你自己开恩进入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意念，进入我们的生命来主导我们所说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带领我们跟人的关系。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福音里面你借着耶稣做伟大的事情成就在我们身上。主，让我们因为认识你，整个生命好像耶稣所应许的，我们不只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奉耶稣的名求，阿们。